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从二十五节读起，读到三十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再从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我们一起念。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些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刚刚我们唱465首，这一首诗歌，我想我们唱的时候心里充满了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恩典。我想很多人受这一首诗歌的感动，他得了安息。很多人听见主耶稣的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们许多人得着的安慰。这一首诗歌465首，在这里是 Elijah Hoffman， 他1887年写这一首诗歌。那旁边这里是一个这个调，Anthony Shawwater， 他也是同时的配着一个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非常好的一个历史，一个诗歌作者的故事。这旁边这里 Shawwater， 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但是也可以说他是对音乐非常有兴趣，是一个音乐家。他有很多的朋友，他就有一次他就收了两封信，这两封信都是非常悲惨的，所以他就想到我怎么样可以安慰我最好的朋友们，所以他就用那个生命记33章27节。我想这一节的圣经也是我们的力量，这一节圣经不但是旧约许许多多以色列人得着了帮助，得着了安慰，得着了安息， 我们今天读解一节的圣经，也是同样的可以得着了安慰，得着了力量，也得着了神的安息。申命记33:27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我们都欢喜一个居所，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就希望说有一天能够进到迦南，他们哪里有一个居所。我们在人生的当中也是要寻找一个安定的地方，能够无忧无虑的，能够安全的住在我们的房子的里面。特别我们多年在国内或在台湾在许许多的地方，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安歇的地方。那我个人的理想就是有一块土地，这一块土地我能够种了很多的果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我能够种我的菜，种我所需要的粮食，我能够在无花果树的下面、葡萄树的下面安然的度过我的生活。但是这不过都是暂时的，有时候理想我没达到，有时候我没达不到，我没有这个达到说我一个农庄我还是做一个农夫。这因为我在农校的时候，我的老师是 Mr. Fielding， 是 MIT 毕业的，在我们学校。那时候做学生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房子，我什么时候有他那样的房子，旁边有很多的果树，种很多东西。这是我的理想。但是感谢神，神却是叫我在另外一个葡萄园的里面，能够在这一个圣所的里面，能够真的安然的来赞美主，来感谢主，来敬拜主。我想这也是我的享受，这也是我的满足，这也是我的安息。结尾地方他又解决了圣经，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那意思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居所，并且我们可以躺在他的膀臂的上面。我想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安息。雅各从别西巴到哈兰去在路上的时候，天已经晚了，他就拿着一块的枕头放在他的手底下做枕头，石头做枕头。哪一天晚上他真正看见了哪一个异象，有个天梯从天上到地上，在天梯的上面有天使上去下来。他醒过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一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殿。所以醒了以后就把油浇在石头的上面，这个石头就是预表到哪一个受膏的神的儿子人子成了我们的安息的地方，成了我们的安息，成了我们坚固的保障。所以主耶稣 那他祷告以后就告诉这许多的来听他讲道或跟随他的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我们不但得安息，我们可以享受安息。而九位的弟兄用节节圣经来安慰他的朋友们，他就有一天去看 Hoffman， 他是长老会的一个牧者，他就常常写很多的书，写很多诗歌，写了几千首诗歌，特别都是为着布道培领会员的。所以这个 Anthony 他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把节一节的圣经写成一首诗歌，他随便就写了，他就用弹呢他所写的。但是他觉得他的这个诗歌的文学上面还是不够，所以就请 Hoffman 写一首诗歌。所以就在1887年在一个布道会的时候，他们又写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叫人得着了安慰，得着了安息。真正他们知道说，只有这位的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受膏者，他是基督，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让我们真正在神的聚会的里面享受神的安息，让我们在神的家享受安息，神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居所，神也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所相信的神也是我们的安息。当我预备信息的时候，我第一个进到我的这思想的里面，心里我就觉得在这两章的圣经讲到安息。我们怎么也可以得到安息？我从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就在这里有三句话，一句话就是要警醒，第二句话要敬畏，第三句话务必要接力。这是我今天的纲要。但是当我写这个纲要的时候，我就读了这两章圣经，我越读我觉得越不清楚，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安息。在这两章的里面，我们可以去看一个迦南的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是用到诗篇第95篇第七节到十一节来说到以色列人在迦南，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他们没有 进入迦南地，是给希伯来书的希伯来的基督徒警告他们，你们要警醒。我们是不是读的时候一读觉得都没有安息了，走来走去好像都是神说有句话，你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但是从这里反面的里面，我们确实看见以色列人虽然撇倒在旷野，第一代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进去，连摩西都没有进去。我们若是真正的要听摩西的话，从埃及里出来走了40年的旷野，就撇倒在旷野，只有两个人进去。但是这两个人进去乃是给我们一个保证说，那若是我们听从神的话，我们抓住神的话，我们抓住神的应许，若是我们有信心依靠他顺服他的时候，我们还实在可以进入迦南的安息。但是迦南的安息不过是一个预表，其实神的心意乃是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表明他神的救赎，行走旷野乃是表明在世界上人生的路程乃是一个客旅，他们的目标乃是要进入迦南，哪一个地方乃是牛奶鱼米之地。我还没有来美国的时候，我说我是一个种田的，我们初初到台湾没有一个好的土地我们可以种。我是到台湾花莲东部的花莲去开一垦，把石头的挖挖挖挖了以后，把番薯种下去，花生种下去，接下来过我觉得一个自力更生的生活。我没有感觉到，没有经历到这个地方这个土地是个牛奶鱼米之地。我的脚踏上旧金山，下了飞机，我第一个印象就看到，哇，到处都是汽车。到处都是高楼。以后我就申请到 Ames, Iowa, Iowa State, 在 Ames, Iowa。 到那个时候从芝加哥坐汽车的时候，沿途都是看到很多的玉米黄豆，都是土地。是第二个印象，我就说美国的土地是多何等的宽广。慢慢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慢慢体验到这个地方乃是牛奶鱼米的地方。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赐给这许多从埃及出来的，但是他必须行走旷野， 必须靠着信心，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而进入了哪一个迦南的地方？迦南的美地，乃是神应许之地。迦南美地，乃是牛奶盈溢之地。等待我粗粗的来看上这些，我就还是希望我做一个农夫。我在一块的土地上，我种花生，哇，那个花生一拉起来几十颗，那个五六十颗，我就觉得这个土地太肥了。偶然呢，我就把吃西瓜种就丢在这个土地上，哎，自己就起来了，这个西瓜开始慢慢长了。有很多那时候学生就来把西瓜拿去，他们全部从香港来的，他们很欢喜那个冬瓜汤，他就把还没有成熟的西瓜就拿去做冬瓜，等到剩下的成熟以后，我记得哪一年，哎呀，我就觉得应该要收成。这个西瓜看好像还是白白的不红，我们一吃的时候有人就说，你看这个西瓜可以拿给我们吃，等到切开他们吃了以后就觉得，哇，这个西瓜还是甜如蜜呢。我深深的体验到什么叫做牛奶盈溢之地，美国的牛奶喝不完，以前销不出去都放在那个山洞的里面，很多的这个气势都放在里面，那个牛肉要冷冻起来。感谢神，就给我了解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神所要赐给人的产业，乃是靠着我们的信心跟随他而行，进入了哪一个美地，我们能够享受到牛奶与米，这是迦南的安息。但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去了以后还是要胜仗，要拔着许多迦南人不信神的人离开哪个地方，他还是需要胜仗，还是需要靠着他的手亲手来种许多的东西。这不过是一个预表，表明说有一天神给我们应许有一个属灵天上的产业，哪一个拯救我们的属灵的超过摩西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带领我们，他带领我们来是从罪恶里面撒旦的手中，从这一个世界的非常复杂的世界的里面出来，而进入了他的荣耀的里面，进入他的丰富的里面，进入他永久的产业的里面，叫我们永远的来与他一同的享受一切神的丰富和荣耀。但是有一个条件，乃是我们要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并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想法 成就的，我们单单的只有靠着了爵位的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刚刚我们唱这一首第一首诗歌，我们乃是真正我们所信的耶稣乃是我的信心，这个诗歌里面是我的自传，我自己所经历的只有他，这是真正神的心意的里面要叫我们得到的真正的安息。第二个安息，信心的安息。我想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为什么没有安息？他天天就吵架争闹，迷离吧，争闹的意思，口渴了就是争闹。我没有水喝，来到摩西的面前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里带出来进到这个地方，难道我们不是死在埃及更好？埃及不是有很多的水，尼罗河的水，埃及有黄瓜韭菜，埃及有肉在肉锅的旁边，真的。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在争闹的里面？第二个试探，玛撒试探，多少次？你去算民数记的时候有十次，就是不断的来试探，试探谁？试探神。难道他没有看见神怎样的把他们带出埃及，怎样的降了哪一个灾害在法老的国度的里面？他们难道没有靠着哪一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的上面？但是他们在旷野的当中，因着他要试探神，看看神在不在他们的当中，不是有火柱云柱带领他们，日间有云柱，晚上有火柱随着他们带领他们行走。他不是经过了红海，但是他们还是不行，他们常常起了许多的恶心，刚硬的心，而违背了神，而试探神。他们在旷野可以得着的安息，但是没有安息。但是有两个人，耶稣雅各家人，因着他的信心，虽然环境是这样，虽然这许多人这样的煎熬，他们仍然的有一个安息在他的里面，愿意单纯的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可惜我读生命记的时候，我常常里面为着摩西可惜。摩西多次的在神的面前要求说，好不好让我进入迦南？这个时候他已经120岁了，在年老的时候能够看见那个神的应许的美地，牛奶与蜜之地，但是神不肯。为什么？因为第二次这许多的百姓还是在闹说没有水喝，耶和华先告诉摩西说，你拿着杖，但是你用口吩咐磐石说， 流出水来。哎呀，摩西因着这些许许多多的百姓的骄傲、怨叹、争闹，他就拿起杖来打那一个磐石，刺的磐石也有水出来。但是神一直的因着这个事情，不尊神伟大，他多次的在神的面前，我真的为着这许多的事情心里难过。我自己成了我的见解，我不敢随便的用我的个性，我一点点的小才干，我能够做成小磐石流出水来。是的，可以解决人的问题，但是没有尊神伟大。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进入了，已经离开了埃及，我们仍然是在旷野当中行走。我们是有许多的难处，我们是会遇见许多的试探，我们会遇见许多的煎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若是有信心完全的依靠神，我们里面才有安息。弟兄姊妹，我常常有时候我不是说我这个是把我的经激励啊真正的诠释告诉许多奉献的愿意奉献弟兄姊妹，愿意走出来专心的为神服侍。我常常告诉他们说，第一件事情要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依靠神。第二件事情，我常常的告诉这许多奉献的传道人，我说做牧师不是容易的，但是若是我们真正的依靠神，我们流出来的眼泪乃是要洗我们里面刚硬的心，流出来我们的眼泪乃是要滋润其他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的心灵，必定有许许多多的难处。连保罗这样的一个能干、有学问并且非常热心侍奉神，他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说，他说凡是愿意过金钱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非常安定的生活，歌舞天平。现在中国更是这样。我感谢神，我能够在1978年能够回去中国，离开30年，那个时候能够我看到，能够跟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传道人在一起，没有什么非你是牧师，你是品信徒，让我能够深深的感觉到哪一个依靠神的路，不是你过金钱的生活你能够安定无事、平安无事。真正经历到许许多多敬虔的弟兄姊妹、敬虔的神的仆人，更多的受许多的逼迫，但是这许多的汗我们没有到流血地步，但是这许多的血乃是神教会复兴的种子。 感谢赞美主，神仍然与我们同在。若是我们有信心，虽然经过死亡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信心在今世的里面，我们预尝到将来的那一个荣耀，神的赏赐，我们可以享受到将来远远的那一个安息。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得到，若是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还是在里面飘摇无定，还是在自己跟自己里面常常有很多的吵架，我们需要再回到神的面前，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第三个，安息日的安息，在这两章圣经里面，特别是第四章，渐渐的进入，我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解释。其实里面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宝贵。我花了多少月，多少年，有时候还是不知道。但是主要的，神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进入了安息里的安息，另一个安息日。第一个安息日是神创造的安息，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说到，神用六天的造一切，一切都齐备了以后，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他并不是没有做事，主也是说，我父做事，如今我也做事。但是这个安息乃是要把一切造物的齐备完成，乃是要给他所造的人一起来享受他所创造的，这是一个安息。所以摩西特别在创世纪第二十章特别第了第七天是圣日，乃是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一个历史的安息，是神创造的安息。但是这个创造的安息，另外需要一个救赎的安息。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渐渐的让我们能够了解他的心意，乃是要叫我们凡信靠他的人，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我们完全的与他合而为一，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主也是在我的里面，我在基督的里面，这样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安息日的安息。那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一直的成就了，要来成就了他的救赎的工作，他就安息。特别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三节，结尾的子他，这个子乃是神的儿子，这个子乃是成了人的儿子，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父神的右边，击打着父神的右边，他做成，叫我们不要再靠自己 的努力而成就我们的救法，这是神的救恩。感谢赞美主，他成就，叫我们能够凡信靠他的人可以得到安息日的安息，永远的安息，在基督里的安息，让我们能够永远与他享受。我想我没有时间，但是我纲要里面写了三点，我们如何的这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劝勉。第一个，我们乃是要谨慎；第二个，我们要敬畏，要畏惧；第三个，要戒律。我有很多的要讲的，但是没有时间。但是我有一句话，希伯来人乃是一个常常他们是个渡河的人，希伯来人有他可夸的地方。保罗说，你说以色列人我也是，你说希伯来人我更是，我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一个特性乃是要渡江。希伯来的人的祖先，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的祖先，乃是神的后裔。希伯来人的祖先乃是希伯的后裔。希伯是神的真身，神活了多少岁？神100岁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一个儿子以后到了另外的第七代就生了亚伯拉罕。但是创世纪第9章、第10章、第11章，若是你们真的有愿意寻求神的话的时候，那你特别讲到神，有许多的族谱特别讲到神，讲的这样，耶和华神的神是应当可称颂的，没有讲到亚夫，没有讲到韩。以后特别又提到谁？提到希伯，希伯的意思就是过渡的意思，一直到亚伯拉，一直到犹太人，这都是希伯的后裔，都是希伯来人，他们都是从这边渡到那边，从伯拉河的这一边到了另外伯拉河的哪一边，他们又过了约旦河，又到了迦南的地，以后他们被在埃及的里面为奴，以后摩西救他的时候又是从过了那个红海，从埃及红海埃及的这边渡到另外一边，以后到了进迦南的时候又渡过约旦河。希伯来人的人生乃是渡河的人生，希伯来人的人生 乃是在神所应许之地做客，人就做客，居住帐篷，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经历到在异地居住，异地支搭帐篷居住。什么叫做基督徒？我们是新约的希伯来人，不要想到永久这个地上是永久的地方，我们乃是从地上要走到天上。我们的地上的路程乃是一个天路的路程，这许多弟兄姊妹，我们乃是一起的手牵手，彼此的要互相的劝勉，行走这个天路，没有一个人单独的可以做基督徒。这是教会的功用。我另外很重要的，我说这个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教会应当是一个我们可以安息的地方。世界上没有安息，我们在这里应当要有安息。我们是不是让神的家竟是神教会成了我们可安息的地方？这是神所喜悦的，神的居所，你我的家。我们若是把起初的把那个确实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就是神的家。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时候，他说若是你们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就是与他基督有份。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能够得着了属灵的悟性、智慧、谨慎、畏惧、竭力的追求，我乃是要得着了永恒、永远的福分。如同使徒保罗说，从前我以为是好的，与我有益的，有宝贵的，我都当作有损的。我乃是竭力的追求，要得着的基督得着我的。这是你我高峰的经历。或者听不懂，怎么样得着基督，基督得着我，让我们与主真正契合在一起。我想时间不已经过了，但是我们要唱一首诗歌，292是吧？啊，93，敬神敬神。这一首诗歌实在成了我的帮助。这首诗歌这个作者找不到，有作者名字不晓得什么时候生，不晓得什么时候做这首诗歌，但是里面有一句话说，我晋升到让我融入基督的里面，融入神的旨意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经验，我们的人生能够融入在一个地方，但是这里很宝贵的，让我们真的我们的生命被神的生命合而为一，让我们更多的晋升，更多的增高，让我们真正有一天，我很清楚，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你们看不见我，但是我知道，我只有靠慕我所相信的主耶稣，他伸出他的手来欢迎我，回到他为我所预备的天家。
感谢主，接着我们牧师的口，把我们